早啊，特别跟你们泄露了我的年龄。我本来还想装一装啊，装年轻的样子。嗯，还有一年半，足足16个月啊，我就要离开台湾到青海。假如那边到时候还要接受我的话，因为在中国大陆，我们啊很难预做啊长远的计划，它随时说改变就改变。可是至少啊，70岁退休以后啊，我会有3年的时间在那边做义工、义工，还有3年结束以后，假如神还留我一条老命呢。我就希望到缅甸去做2年义工，因为这2个地方都是我们这几年来每一年都到那边去服侍的教会。啊，华严堂是一个啊，说是宣教的教会，因为许牧师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很注意这宣教的工作。我还记得第一次跟你到福建啊，到那个广西的南宁，嗯。坐了好久的车，然后碰到很多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的这些原住民，我们有了啊一些非常好的宣教上面的回忆。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我们曾经被中断过几年，可是后来啊，大家都认为宣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一个不宣教的教会其实是一个死的教会，一个 dying church。 所以啊，我们后来就恢复了宣教的工作，而且每年还有很多的预算放在宣教的事情上面。这个都是许牧师当初啊带给华严堂的一些美好的一个开始。以前华严堂的宣教工作呢，只是在绿岛啦，蓝屿没有，有绿岛而已。后来许牧师就把它拓宽到中国大陆。那么后来我们现在有印度的英文堂的弟兄姐妹到印度，啊，中文堂的弟兄姐妹就到青海，啊，成都。现在我们开拓上海，跟上海的 YMCA 合作。然后还有中文堂还负责缅甸，所以希望诸位弟兄姐妹在你们记得起来的时候为我们的宣教的工作祷告，也想一想未来有一天当你们自己牧会的时候，宣教是一个必然要做的事情。今天我受邀到这里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啊！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找到我，我刚刚也跟陈院长讲，你们这里神学方面已经有很多很好的老师，那牧会呢，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很成功的牧会的牧师哈，所以在浸信会的圈子里面，人家都叫我做怪物，后来我想唯一的可能大概就是要我来分享失败的经验啊，那这一点呢，我倒是却很确信我比别的牧师都会多很多啊，因为我离开华严堂离开台湾20多年，重新回到台湾，又到一个很传统的很古老的教会，所以有一些我们称之为 re-entry shock。重新回到这个地方来，你已经适应了在外面的这一些生活，然后再回来会觉得有很多的冲突。所以呢，这一方面我倒是觉得我可以跟你们分享很多我失败的经验啊，不过那些东西我会留到明天，你明天还要再忍受我一次。失败的经验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经验，因为我一直很喜欢的这个一个英文字母叫做 recycle， 回收。我明天再来跟你们讲神如何的回收我们个人的失败。那么今天我先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跟诸位分享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一封信。这个属灵的父亲写给一个蛮胆怯的这个属灵的儿子， 年纪不够老的可以去成为一个 bishop 或者是长老，那在服事的上面啊，可能也有一些啊不是很有信心，然后身体呢好像也不是那么样的强壮。我自己就在想，一个神学院刚毕业的学生到一个很大的教会，他可能也会被劝告说你要多喝点酒，因为你的胃不好，这个胃不好呢是紧张压力来的，我很相信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一段经文保罗劝告提摩太说啊，你要注意，注意什么呢？注意就是刚刚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你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面做信徒的榜样。还有呢，神给你很多的恩赐，圣灵给你许多的恩赐，这些东西你都要来用。所以我今天在这很有限的时间，我准备要跟诸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啊，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或者是未来的一个传道人，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些操练的 discipline 啊。我们都晓得一个人你的心是什么样子的，你会表现在你的外面，这是中国人说的相由心生。同样的，作为一个基督徒甚至作为一个传道人，你的心你里面是怎么样子的，那你很自然的你表露出来的你的外表了，你的做事的方法了，或者你自己的个性，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会从里而外。所以呢有许多的灵修大师，他们都会先注意到传道人的 inward discipline， 就是我内在的这一些操练。内在的操练其实听起来每一个人都知道，读经默想祷告敬拜，然后心智上面的操练，你会觉得这些东西有那么难吗？我不知道台湾的神学院哈，根据我们读书的时候的经验，就是我在神学院读书那几年呢，是我属灵生命最低落的几年。你们都会觉得很奇怪呀，我不是，假如你们不觉得奇怪，可能你们就跟我有同样的困扰。作为一个神学生，怎么会去神学院读书反而会觉得我自己的属灵的生命低落？所以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就会问我们说，哎，我们期望你去了神学院以后好像会脱胎换骨哈，可是好像感觉你脾气越来越暴躁而且说话好像越来越没有遮拦，而且好像做起事情来也不像你还没去神学院的样想到什么事情马上就去做，而且做得很起劲。其实神学院我们去读书的时候，今天的晚上是预备明天要交的 paper，然后后天晚上是要交大后天晚上的 paper， 所以你说要去每一天有读经祷告灵修的生活嘛？说良心话，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我们都读经，每一天都读，我相信你们也一样，可是读的经只是为了交报告，读的经只是为了要应付讲道学了，或者释经学，或者是其他所有的要求才来的。那作为一个基督徒，假如读经不是为自己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东西对你来讲好像是只是读一些东西而已，跟你自己的生命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讲说这个内在的这个操练呢，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读经神的话语。每天我知道我们都要读很多的经文，旧约多少新约多少，可是呢每天你一定要有一段读经是为你自己读的。不管你多忙，这是我后来回来牧会以后，牧会的生活也是很忙的，假如你在神学里面没有先 强迫自己养成这种习惯以后，我相信你出来牧会的时候，牧会的生活也是很忙，只是不同的忙。你那个时候你可能你也会就是在忙当中忘掉了为自己来读经，为自己来祷告。所以我们说一段圣经放在那里，我们常常要学习，好像这一段经文是我第一天碰到的，这一段经文是我第一次读到的。因此当我们用这种心去读的时候，我们事前一定要有一些准备，那个准备就是读经以前我一定要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把我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倒空，把我的情绪全部拿开，专心的求神来帮助我，帮助我怎么样的倒空我自己，然后才去读那一段经文。所以灵修神学里面他就会告诉我们一些倒空的方法。我想以前周学信老师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教过你哈，他是有这种天主教的大学的背景，所以在灵修神学上面我相信他是会比较多一些心得。我曾经跟他讲，我说你可不可以做我的 mentor， 他说哦，不要不要，我们做朋友就好了你就知道年纪大了有一个缺点，就是找人家当你 mentor 很难找到人家愿意做的人。因为他在灵修神学上面是的确是造诣还蛮好的哈，所以我就很希望有一个 spiritual mentor， 可是他不肯那就算了。那所以我们就再去找我以前学校的老师。所以我也顺便跟你们提一下，在学校里面看到哪一个老师就好了，是觉得你他可以做你的 mentor 的，盯紧他，盯着他，毕业以后继续盯着他，然后呢当你有问题当你有困难的时候，能够帮助你的几乎不是同才，而是你的 spiritual mentor， 那一个属灵的导师。他因为同才他的看法可能跟你一样，可是那个属灵的导师他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站在一个高的地方来看你的事情，看你这一切他曾经走过的路，他会给你很好的意见。所以我们就说讲到这些属灵的导师的时候，就是讲到灵修神学里面教导我们读经以前怎么样的去用一些方法把我们心里面的所有的杂念都把它倒空这个也是很难学的一个功课。因为你平常走路说话吃饭或者做任何的运动你都不会觉得有很多杂念，可是当你想要专注说把所有的杂念倒开的时候，你试试看，你把眼睛一闭起来，谁哪一天欠了你什么钱，你已经忘掉的突然间都会想起来，有一锅红烧肉在蹲突然间忘了还关火，有很多你闭上眼睛以后反而很多琐碎的事情会进来。所以呢那一个读经前面的那一个安静的时间其实是需要操练的。所以每一天我就建议你们有几分钟的时间学习把自己整个的忧虑思虑把它都倒开，明天要交什么 paper， 明天考什么，暂时把它放开在一边，然后呢你有了那一段的空出来的东西，其实是等于把你自己的那一个容器，假如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容器，把那个容器扫干净了，等候圣灵的降临。那个时候你去读圣经，你会知道神是借着那一段经文在向你说话。所以好多时候人家问我说上帝有没有跟你说话，我说当然有。他说用什么，用广东话吗，用国语吗，用英文吗，用希伯来文，用希腊文，我说都不是。我说我是一个比较平凡的人，所以上帝就用一个很平凡的方式来向我说话，就是借着他的经文来向我说话。我当初回到华严堂来其实许牧师大概打了7个月的电话给我，要我回来，可是我那时候一心想要到中国大陆去。 后来我的属灵的导师从香港飞到美国来跟我做三天的退休，然后最后一天我们两个不约而同读到一段经文，诗篇127篇，若不是耶和华见到臣子，见到的人就是枉然啊！若不是他看守，就读到那一篇，然后突然间想到，哇，我7个月的挣扎只是说，上帝，我要为你做一些事情。可是那一段时间，那一天突然间重重的给我一击，告诉我说，你应该先问上帝，上帝要你做什么。我那一天就突然间觉得神在向我说话，几个月以来，从你毕业以后，你就一直认为你要替我做什么事，可是都没有问一下我要你做什么。那天早上我恍然大悟，我说 OK， 那我知道了。结果等到早上我的老师醒了以后，我就告诉他我决定了，我要回台湾去。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今天早上读诗篇127篇，神借着那一篇来向我说话，来责备我。我的老师很高兴，他说真奇妙，我今天早上的灵修材料也是127篇。所以我们就想说，神在读经的时候，假如我们真的不是为了应付你的讲稿，不是为了应付你的考试而读经的时候，神往往借着我们所读的圣经来向我们说话。同样的一段经节，可是在每一个不同的生命的情况之中，神借着同样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那读经完了以后，我们觉得内在的一个操练就是默想。默想说，上帝为什么要把今天这一段经文给我？一定有他的意思。我的生命里面是不是需要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提醒，有一些什么样子的鼓励，有什么样子的安慰，有什么样子的责备。我觉得当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心准备好了以后，然后再读圣经，读完了以后不要马上就把关上啊，匆匆忙忙做一个祷告，我今天已经刷了牙了啊，我今天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情，然后就赶着去上课，赶着去服侍。其实一定读完经以后要有一段时间，这些东西啊都是你要强迫你自己。就像你每天刷牙，你晚上有的时候累得要命，恨不得马上去睡觉，可是呢突然间想到还没有刷牙，你就赶快啊，再累你都要跑去刷。我想这一些操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把它变成一个习惯。那当然变成一个习惯以后，我们还要再做一些工作，就是免得那些东西变成仪式僵化在那里。所以我讲开始的时候，做一个传道人，我每一天一定要有为自己为自己读经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操练，然后默想这段经文带给我的意思。甚至有的时候像你读到的一些故事，例如耶稣在井边碰到那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约翰福音第4章，我读到那个东西，其实你会想说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会有什么样子的提醒。其实很多地方是可以被提醒的。我第一点，我是不是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我自以为是的认为敬拜是什么，敬拜的中心在哪里，或者我会不会有耶稣的心肠，他必定要经过那撒玛利亚，其实他大可以绕路绕过去的，耶稣却为了一个叙加城的女人，为了一个叙加城的城市的人的灵魂，他却不要像普通的犹太人一样的绕道，他经过一个人家所轻视的这一个地方。那我觉得我们其实默想的时候，有很多的那个角色是你自己可以放进去的，当然这个需要花时间。那作为一个神学生，对你们来讲可能太奢侈了。好，可是 操练的目的就是你必须要去做，然后呢完了以后读经默想完了以后又祷告，这个祷告其实就在回应你向神说话，回应你刚刚从默想当中从读经当中你所得到的这一些东西，你作为一个祷告。而且在祷告在跟神的对话当中，你真的可以听到神借着你所读的经文来向你说话，或者甚至有更多的东西。那接下来就是敬拜了。我们觉得敬拜是一个多美的事情，你已经得到了神的祝福，你已经听到了神的声音，所以那个 worship 那个啊，就是变成你自己会愿意全人投身在神的面前，说感谢他给你一个这么好的一段跟他甜蜜相处的时间。那么这个敬拜呢，就已经不会是一种啊那么啊自私的这种啊，我就说像一个 formula 一样的，到了啊只是为了敬拜而敬拜，而是一种真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一种情感，那种对神的爱，那种对神的歌颂，那种对神的这种愿他的名啊更高过一切的名，然后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意有这样的一种降服。那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说的就是，当我们内在有了这一些读经的，有了默想，有了祷告，有了敬拜，然后呢还有你就开始要有一种心智上面的操练，你的 mind 要被操练了。我们不可能每一天有真正的属灵的生活，有属灵的读经祷告默想啊，而我们的头脑不会被改变，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心智的改变其实是看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那我们觉得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还不错的基督徒，他会把圣经作为一个解释他自己生命现象的一些工具。为什么我今天我的生命会走到这个地方，圣经可以给我一些答案。可是我觉得那还不够，光是停留在解释生命的现象，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还蛮愚笨的，可能都连这点我们都做不到，都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生命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我说神的话语绝对不会只仅止于解释我们生命中的现象，有一个更美的，就是它成为一个推动我们往前走，走在神的心意，走在神的道路上的一种力量。到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因为跟神有这么亲密的交通，很多过不去的事情我可以过去了，很多走不下去的路因着我的心智已经一点一点的在这个操练当中被神改变，我可以走得下去了。这点作为一个传道人蛮重要的，因为我们传道人经常是会受到很多的挫折我们就可以看看保罗说他受了多少的外在的逼迫，内在的逼迫，上山碰到山贼，下海碰到海盗然后打40棍捡一棍，然后他说为教会的事情，教会外的事情，所有的重担都堆在他身上，而且更糟糕的就是他可能不被人家谅解，他去到一个地方传福音，人家拒绝他，你相信你能够承受这么多的压力吗？可是作为一个传道人，这些东西将来都会压在你的身上我不相信神呼召你会给你一条那么平顺的道路。所以呢，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我们就恨不得赶快毕业，而且我们就讲毕业以后一定把所有的书给他点一把火给他烧掉 你就知道在神学院啊，给我们有多大的压力。而且哈、啊，还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有一天教务处啊来告诉我们说 ，Dr. 谁谁谁今天 call sick 生病请假不来，你知道吗？全班十几个人爆发出一阵欢呼。希望你们不会这样对你们的老师。结果那个人都啊，他这一群人将来当牧师，你就知道啊，真的是很啊，在神学院的功课很辛苦。可是我告诉你，这个比起你未来要面对的东西，这里还是一个很甜蜜的地方啊。所以呢，珍惜这种甜蜜的压力。留在这里的时候啊，三年四年，我觉得啊，好好的珍惜这一些时间，因为你出去以后，真的有大风大浪在等着你。而你假如你内在的这个操练没有被养成的时候，你会很难去抵抗那个外面来的压力。神并没有拿去我们所有的重担，很多时候相反的，神反而利用各种的重担来帮助我们成长。所以我说我明天跟你分享我失败的经验的时候，我就看到神一再的在 recycle 我自己，回收我自己过去的失败。那并不是现在就已经成为一张多好的再生纸啊，只不过我的确我觉得我学到的就是每一个失败的经验其实都是很宝贵的。而这失败的经验你可以去面对，就是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好的属灵的内在的操练。所以我今天我说啊，神学的事情根本不必要我在这里来讲。那但是呢，作为一个已经比较老的传道人，那么有一些年轻的传道人应该要注意的事情，特别是你们都还没有成为传道人，那么有一些东西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内在的这种操练是我们开始要学习的。尽管你现在功课很忙，试着好了，特别每一天你开始的时候也许准备个十分钟，可当你尝到甜头以后，也许你自己会觉得这个时间会比我的报告还重要。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把足够的时间献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给你聪明智慧，让你能够更容易去把你的报告写得好。所以啊，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里面的这个内在的操练啊，已经我慢慢的去学，慢慢的去做的时候呢，他就会有一种外在的操练。我们刚刚说一个人啊，他的心的果，一生的果效啊，是由心发出。所以你里面假如是一个啊很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你外在的操练就是要操练金钱。我们今天基督教跟天主教的神父啊，某一些教派的神父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必须要进到人群里面的。所以我们那一个外在的那一个敬虔，不能徒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内心。所以呢，那一个敬虔的外表是由你敬虔的内心的操练所延伸出来的一个东西。就像我刚刚说的相由心生，你里面假如是一个法利赛人，你表现出来的自然就是去很喜欢去攻击别人，很喜欢去批评别人。其实你不要认为传道人就不会有，你不是常常看到报纸上有很多传道人在彼此打比仗的事情吗？啊，这个教派攻击那一个教派，那一个教派攻击这一个教派。其实你就想一想，假如大家一起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会这样吗？十二个门徒在最后的晚餐以前，他们彼此在讨论谁为大。耶稣回头问他们说，你们说什么？没有人讲话。其实我们就在想，每一个人你来到了神的面前，你有那么伟大吗？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已经自己被操练好了，你会知道我 做出来的事情其实是我心里面所想的，而我的心已经是被这样操练好了，那一个延伸出来的结果其实就是一种生活的见证。一个好的传道人，一个合成心意的传道人，他绝对不是那种趾高气扬的传道人，也不是那种尖酸刻薄的传道人，因为他自己知道他也是从失败当中走过来的。所以我们说敬虔的这一个外表是应该配合一个敬虔的内心，那所以你前面的那一个阶段内在的这个修为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呢表现在外在的就是简化，我们的生活要被简化。假如有一碗面在那里，你就不要想再去 order 一个 pizza。 有一套很好的西装，你就不必要去 order 第二套。我们到印度去短宣的时候，到 Mother Teresa 的那一个他的那个 Teresa 之家去看，这一个富可敌国的女人，因为全世界有各地的大企业都捐款给他，可是他的房间里面就是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然后呢衣柜里面两套衣服。所以我们就想说，一个拥有那么多权、拥有那么多钱的一个人，他可是可以把他的生活简化成这个样子。我倒觉得那个是我最需要学的哈，因为我常常去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前一阵子从欧洲回来，我就带了一个盾牌回来。我十年前去西班牙，我带了两把刀子进来哈。所以我的母亲就还活着的时候，经常讥笑我，因为我以前一天到晚是要到蒙古去传福音哈。就是还在美国的时候，他就说你到蒙古你是不是带着你所有的这些 collection 到蒙古去。其实我去青海我只能够带一个皮箱，不能超过23公斤的重量，所以我都说我很多的这种解经书、很多的这些书我都要全部先打包好。我现在已经在做准备，打包好了以后短宣队来的时候每一个人给我带一点。我说好，台湾的生活太富裕，让我没有办法学习简化的工作，不是没有办法，是我自己不学而已。好，那可是天主教的这些神父们就被强迫要去学习简化的东西，因为当你生活越简单的时候，你的物欲就越少，你受到外面的诱惑的机会就更少。所以我们说简化不是你故意要做出一副苦行僧的样子，而是很自然而然的，你就可以像 Mother Teresa 一样，一套衣服我今天穿了，我把今天穿的洗了挂在那里，明天我就再穿的那一套。当然有的时候你所处的那一个教会可能会让你想简化也简化不来。你面对什么人，你有的时候呢你就要做什么样子的人。我们的老师就告诉我们，他说假如你服侍一个很好的很有钱的这种教会，你会开什么车？因为那些大亨开的都是不是 Rolls Royce 就是那种 BMW 或者 Mercedes， 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开一个 Mercedes 呢？大家都不敢讲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讲话我们的老师都因为年纪有的比我们还小，讲话都很直接的，所以他后来就讲，他说我会建议你们开 Toyota。 尽管那些大亨他们开的多好的名车、名牌怎么样，穿的是名牌，可是我们不必跟着他们做，可是呢也不要寒酸到开一个开两步停一步的那种老爷车。 那可是他就说讲到一个贫民区，去一个牧养一个贫民区的教会，你要干什么？这一点我就很，中国人很少嘛，在金门城区，所以我就说骑脚踏车。结果他说对的，他甚至你连车子都可以不用开，开个老爷车，你们我中国人又不会修车，我们没有学嘛，所以骑个脚踏车，所以我们说。那是一个原则，不是规定我们要简化到哪一种地步，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真的，因为你前面有内在的那种属灵的操练，圣灵自然会带领你看到什么样子的人，你用什么样子的言语，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面对他们。好，然后呢再接下来一个反映在外面我们必须有的操练，就是心口如一、诚实，那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也是人，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没有办法直接说出我们的感觉，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顾虑。我们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会不会伤害到对方？假如有一些姐妹们问你说啊。我是不是老很多？那就是一个考验。而且很讨厌的，姐妹们都很喜欢问这种问题。我是不是老很多？怎么办？你说，哦，没有没有，一点都不老，那是自己都在自己说胡说八道。那所以你心口如一，你要怎么讲？我就说，可是你仍然还是这么好看，还是这么漂亮，因为你的内在美，可以掩饰你外表所有的老化的东西。不过，我觉得这种只不过是很小的 case， 真正有很多的大的 case， 你必须要讲出来的。那个时候，你站在台上，你怎么样的去，你说是一套。做是一套，那我觉得这个大多数人对传道人就会打一个很大的折扣。假如你常常说的跟你想的不太一样的时候，久了你的会友、你的弟兄姐妹就会开始对你的话打折扣。我觉得只要到了这个地步就蛮困难的要牧养一个教会就蛮困难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心口如一的一个操练。要学习最简单的就是有女的问你，我漂亮了吗？我变胖了吗？那是最简单的，就从那里开始好了。学习怎么样的去讲心里面的话。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候我们以为讲出这一句话来可能会引起这个天崩地裂可是真的，假如是神的灵在你的身上要你讲的时候，你会发现传道人有的时候责备人也是必须的，而不是一昧的妥协。所以呢，这种你平常假如你就是心口如一的，你想的是什么你就讲出来。当然说的方法是一个很大的技巧，所以语言的技巧是每一个传道人应该要去特别去学习的心口如一并没有说叫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是说你的那个里面，我们刚刚那个 inward discipline 里面，其实我们的生命已经被调整过了，你说出来的东西其实往往都是你还没有说以前圣经已经在里面提醒你了该说这些话。那最后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觉得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操练就是口舌的操练很多时候我们会不经意的把另外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向我们说的事情我们会说出去，这个真的你不要以为传道人不会做有的时候我们在台上举一个例子的时候，我们不小心就会把那个例子举出来，哪怕你没有提名道姓，可是大家大概都会知道你讲的是哪一个人，那个人一定会很生气，我已经把我的最 隐私的东西告诉你，可是你却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大庭广众的就把它讲出来，你没有说明没有说信，可是谁都知道一讲的时候大家就回头看我。传道人的口舌是非常重要的，不单止我们的舌头要比弟兄姐妹的短，而且呢还要随时知道什么时候把这个拉链把它拉上。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很容易的功课，因为我们常常跟某一些弟兄姐妹熟了以后，我们就会不经意的会把它讲出来。所以在美国我不晓得台湾的神学院是怎么看这个事情。我们在学教牧学的时候，我们是被劝告不要跟你的会友做朋友，听起来好像是蛮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可是事实上我这么多年的，其实也没有多年了，十几年而已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发现你跟弟兄姐妹太好的时候，你会把你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而那个想法有的时候呢不是那么完美的时候，其实你就落入了人家的把柄。所以保持一个距离是好的。他们的观念就是他们永远是你的羊，不要跟他们做朋友，意思就是说你绝对不是不能爱他们，而是你爱他们的时候要用一个牧者爱羊那种心去爱他们。所以呢你的软弱那我去跟谁分享？你有很多的同学，同学应该是你可以分享的，可是呢有更好的，你们必须有一些 mentor， 你们的学校的老师，这些好的老师，这些你可以信的老师，跟他们一起分享你的痛苦你的软弱。而这些东西假如你跟你的羊分享的时候，第一点很可能你在你羊的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降低了，那等到你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去责备他们要去规劝他们的时候，就是因为你们的关系已经很亲密，以至于他不会把你的话当作是那么一回事。所以呢慢慢的我觉得一听的时候我很不以为然，不要跟我的羊做朋友那可是慢慢的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的，不跟他做朋友并不表示我们不能爱他，只不过是以另外的一种不同的形式去爱他而已。好，那么这个我们说内在的操练，外在的操练，然后最后面呢有一个群体的操练，群体的操练里面也是从这些东西衍生出来的。我们做一个传道人，我们一定要谦虚。你们有没有看过很骄傲的传道人？当然有，属灵的骄傲，他会觉得所有的人讲道都没有他讲的好，所有的人牧会都没有他牧会的成功，所有的人的神学的这种见解其实都是错的，只有他的是对的。当一个传道人不够谦虚的时候，你发现那一个传道人其实停在那里的，他不会再继续的长大，因为他已经非常满足他目前的属灵的这一个情况。所以保罗才会劝他的弟兄姐妹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当我们看别人比我们强，不是口头上觉得你比我好你比我伟大，而是从心里面觉得哇，我可以从这一个人身上，所以我现在经常从年轻人的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真的东西，不管是好的或者坏的，我都从这一群小孩的身上学到东西。所以当我自己觉得我不够的时候，我就开始是我要去学习的时候。那你们都晓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是很冷漠的，后世现代的这种年轻人很自我中心的，所以我看有的时候我看他们处理感情的方式，我在想真让我这个老人觉得 后浪推前浪哈。可是我自己也开始去想，他们现在的人用这种方式处理他们的感情，其实是跟这一个时代是配的。那我那种老八股的东西，所以呢，我必须告诉我自己，你老了，我必须要学习 let go 的功课，我要去看看年轻人怎么想，先不要忙着去否定他们的东西，而是去看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是这个时代逼着他们要这样呢，或者是他们自己演变出来的一种保护政策。好，所以谦虚是帮助我们传道人不停地往前走的一个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认罪。这个我们就觉得蛮奇怪啊，在基督教的传体里面可能比较少一点，我们彼此认罪。其实彼此认罪，你会觉得怎么可能一个集体的这个功课是叫做彼此认罪，那不就有点像共产党的这个斗争，或者是彼此批判，有点这种，或者强迫交心其实它里面有一个真理，就是讲我们经常，一般好的基督徒，我们经常都觉得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常常在一种自责的这种心里面。假如我今天做一个传道，我觉得我怎么会牧会牧得这么糟呢？我怎么会教会那么多年来好像都没有什么增长，我一直觉得有很深的这种内疚。那可是假如我跟一群弟兄姐妹跟一群传道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这么无能而已，原来其他的这些传道人他们也有同样的问题。当我知道了这个以后呢，我第一点，我不会继续的难过下去，我会去开始很理性的开始找跟他们一起来谈我们的问题就在哪里，我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所以那个集体我们说这个集体的这个操练里面认罪也是一项，可是这个当中你必定要选择对象，你不能跟你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去认罪。然后呢，你假如认罪说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我中了乐透，好高兴，哈哈哈哈。然后呢，第二天第三天全教会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爱钱鬼要找到适当的对象。你知道有哪一些好的同学，哪一些好的平常有很好交情的传道人，是你可以接受你接纳你的弱点，也愿意帮助你改变你的弱点。所以这样那一个叫做群众的这个操练里面认罪就有他自己很好的目的。那当然最后呢就是服侍了，你有了一个很好的内在的操练，然后呢有了外在的这一些显露出来，最后的就是你的服侍。而前面的两点呢，是决定你如何的能够做好你自己的服侍。其实最后一个服侍等于是验收你前面的这个成果，你的内在的操练的成果，你的外在操练的成果，然后呢把它带到一个高峰，就是服侍。那个时候你里面可以让你的弟兄姐妹能够心服你看到，你的外在可以成为弟兄姐妹的榜样。所以呢，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殷勤的去做上面所说的那一些事情，然后呢你自己的教训你要很努力的去持守它，从内而外。我觉得是我们一个传道人应该要有的一个操练。你们给我的时间是12点，所以呢我明天这个也是讲道学的时候多一分钟那个老师就要扣我们几分的所以我们很好，我本来带了一个特别大的表，就是怕有的时候礼堂上没有钟很可怕拉拉杂杂的讲了一些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可能你们的老师甚至你们自己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只不过做一个小小的提醒。那明天我相信 啊，失败的教训你们是绝对没有的啊。那个时候可能会比较精彩一点，知道传道人啊失败是什么样子，而且怎么样从失败当中爬起来。我觉得那个是啊，你们都必须要去经历，也必须要去学习的。好，谢谢你们，我们来祷告嘛。慈悲的天父，感谢你让孩子有机会在这个。